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8岁了，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9年了。这几年来，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颈椎病、过敏性肠炎等十多种病症都不治而愈，真是无病一身轻。还有更令人惊喜的神奇变化是，以前我总生闷气，憋几天就得发泄一次，不发泄出来简直要崩了一样。修炼后，我心境平和了，脾气也没了，不发火了，不生气了，看谁都顺眼了，家庭温馨和睦了，真是太神奇了。大法能改变人的脾气、秉性、命运，真是佛法无边。大法无所不能，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很难相信的。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修大法不仅自身受益，我的家人和亲朋因明真相支持大法，也跟着得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件事，与大家分享大法的超长殊胜。女婿前年得了心肌梗塞，他念了一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闯过了生死大劫，要不是大法师父的保护和加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大外孙女考高中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超常发挥，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能考这么多分。他高考时同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顺利考上了本科大学。大外孙女毕业后找工作，有亲戚说她的工作难找，因为她家有练法轮功的。我坚定地相信师父会安排好一切，结果大外孙女顺利被一家人人都羡慕的国企录用。小外孙女读高三时迷上了玩电子游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长时间不去上学，临近高考期间干脆赖在床上不起，拉上窗帘在黑屋子里不吃也不喝，说活着痛苦想饿死。高考报名那天，家人从早上劝到傍晚，怎么劝他也不去报名，说什么亲情、命运、前途都不要了，无所谓了，谁说也不去。他父母那天整日以泪洗面，全家人都没有办法。我就求师父，请师父救救这孩子。师父帮他去除了心灵上不好的拜物，引导他归正了思维。在傍晚6点多钟，他同意去报名了。高考还考了500多分， 被一所一本大学录取了。在等待入学期间，我天天和他一起学转法轮，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换了个人似的，阳光快乐，全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小外孙女身体几次出现过病况，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没有做任何治疗而康复。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大法已经扎在他心里了。他的表妹得了过敏性紫癜，住院治疗多少天不见好转，吃东西就肚子痛。我小外孙女就教她表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妹当天肚子就不疼了，第二天就出院了。我有一位亲戚因病常年服药，期间怀孕了，她服的那些药全都对胎儿大脑神经有损害，医生说得打胎，不然孩子就是脑残疾儿。他求我想办法，我说，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心诚，按我告诉你的去做，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和孩子。以前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也做了三退，他很相信，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看神韵晚会光盘，每天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一天也不停。后来他生了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儿，母女平安。他女儿今年都15岁了，聪明可爱，很懂事，很优秀。而他的一个亲戚和他得了同样的病，服药期间怀孕了，结果生了一个痴呆儿。真是对大法的态度不同，结果截然不同，一念定命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大法是正法，是佛法，是救人的，具有超常的威力，殊胜而美好。师父用神通救人，当然就能显出他的奇效来，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妨你也试一试，因为心诚则灵，要抱着一颗敬神礼佛的真心，诚心才有效。希望更多的人在伟大的佛法面前快快觉醒，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弟子叩谢伟大慈悲的师尊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
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故事主角从小就处于病痛之中，长大之后性子急，脾气暴躁，就连村子里的村霸见到都不敢惹，但是1997年发生的事情却使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身体变好了，还在村子里广结善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家住辽宁，自小多病，性格又强，村书记说我是我们屯里的女人中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从死亡边上救了回来，还把我的暴躁脾气都给改了。村书记说法轮功能把他变好，真不是一般的功。我听母亲说我不到一周岁就开始抽风，医生说是小儿癫痫，每次病情发作都很厉害，全身抽动，口吐白沫，母亲感觉我活不了了，就把预备好的一捆谷草抱进屋里，等我断气的时候准备用草把我裹上扔出去，可是每次我又都活了过来。我刚满一周岁又得了一种传染病，黑热病。我家在农村，离县城远，看病不方便， 这病需要每天打针。我母亲在医生的指点下学会了打针。两年后，我的病好了。据村里的婶子大妈们讲，全村得黑热病的孩子有八九个，其他孩子都死了，只有我活下来了。五岁的时候，我又患了咳喘病，并且留下了病根儿，所以我从小就是从药里熬出来的。我结婚的时候正赶上分产到户，但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干不了弟弟的活，家里的二十亩田就靠丈夫一个人干。他忙不过来时，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来帮着干，但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卖粮挣的那点钱都拿来给我治病了。我身体不好，性格也不好，我性子急，脾气暴躁，谁惹了我，我抓住人家的尾巴，不是拎三拳，而是拎够了才撒手。我经常和人吵架打仗，不打赢不罢休，了解我的人都躲着我，连我们村的村霸见到我都得先和我打招呼。有人对我说，你要是男人就去闯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年家里上交政府负担款，我家当时很困难，把家里的钱交了，可还欠村政府50元。村政府说交粮也可以，我丈夫就用高粱替代了这50元欠款。第二天我去村政府结账，会计一算账说我家还欠50元，我一下就翻了脸，我们昨天交的粮怎么还欠，你为啥不给上账？会计说，不是我没上账，是你们没有这笔账。我不依不饶，这时有人在一旁为会计帮腔，更是惹恼了我。我一边大吵，一边抢账本摔算盘，不让他们办公。那时满屋子的村民都等着结账，我连闹带嚷嚷着，这笔账不算清楚，往下谁也别想算。村书记看拉不住我了，使劲把我拽到了屋外。在众目睽睽的围观下，我抡起拳头就开始打村书记，嘴里还嚷着，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因为你手下的干部你没有领导好，你咋领导的，所以我就打你，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你赶紧让位算了。当时村书记没有还手，只是陪着笑脸。事情过后我才知道，错出在我丈夫身上，是他自己忘了给会计报账。因为我好斗，所以我无论身在何处总是跟人干架，我原本病病歪歪的身体也因此变得更糟了。不到40岁，我就只能瘫在炕上了。1997年4月10日那天，我已经卧床3个多月了。用家人的话讲，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就在这一天，沈婆从外地来了，她老人家是特地来给我介绍法轮功的，看我起不来，就让我先在热炕头上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沈婆又教我练功动作，我说我练不了功，沈婆说能练多少就练多少。我心疼儿子女儿还太小，不忍心丢下他们，就尽量地爬起来练，可我也只能坚持练个几分钟。我开始练功的第3天晚上，吐了半盆子又苦又涩的苦水，吐完后我胀得像扣着一口大锅的大肚子扁下去了。第4天我开始没完没了的排尿，之后我浑身的浮肿全消了。第7天我能起床做家务了。半个月我觉得我身上全好了。20天后我就能和丈夫一起下田种地了。前后不到3个星期，我的身体发生了家人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家人，婆婆、丈夫和2个孩子简直乐开了花。我丈夫逢人就讲，法轮功是神功，把我家等死的人救活了。我和丈夫一起种田养猪，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强。几年后家里盖了新房， 再后来，儿子娶了媳妇，我抱上了大孙子。我练了法轮功之后，不仅身体好了，通过学师父的《转法轮》这本书，我知道了按真善忍修自己，做好人，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村里人都说我变了。村书记跟人讲起我时说，咱们屯里的妇女中，她是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功能把她变好，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我修炼前有一年，粮食刚刚收进家，晚上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
公路两边晒有苞米杆和高粱杆的各户注意了，明天上午必须把杆都拉走，下午开始翻地迎接省里领导检查，村上一亩地给补20元，从负担钱里扣。
丈夫听了怕耽误翻地，就找来了公公帮忙。公公那个时候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天没亮，公公就和我们一块儿去满是白茶地的田里抱高粱杆儿，深一脚浅一脚的。公公被高粱茬子绊倒了好几次，摔了好几个大跟头。到了交负担款的时候，村干部登门来要钱，但还是要我们交原数的负担款。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的每亩给补20元钱不算了，我听了很气愤。交款的时候我就没交说要补给我们的那笔钱。后来村干部除了村书记之外，成群结队的三番五次的来家找我要那笔钱，每次我的态度都很硬，我说这笔钱我给，但是你们官小，你们回去转告书记，让他亲自来取，我必须把钱亲手交给他。我一直要村书记亲自来取款，可是村书记一直没来，最终这笔钱算悄悄地补给我们了。那时我觉得自己能耐了不起。我修炼之后明白了法轮功说的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人才是个好人，我不与人争斗了，不跟人打仗了。有一位大哥，我曾在众人面前打过他一个嘴巴子，他跟我结了疙瘩，15年了，他见面都不理我，我主动给他赔礼道歉，最终得到了他的谅解。还有一位本家族的妯娌，我俩10几年了，见面不说一句话，还经常发生口角，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填平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后来这位妯娌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俩成了同修，无话不谈，比亲姐妹还亲。一位邻居对我说，多亏了法轮功，你们俩才有了今天。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派出所警察没日没夜地来村里骚扰法轮功学员。有一天，村书记烦了，他对派出所的所长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把我们村要死的人都救活了，你们是不是吃饱撑的？没完没了地整法轮功干啥？不管上头咋下令，怎么催，村书记就是没有登门找过我。他从内心反感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还一直尽可能地保护着我们。村书记退休之后，他的儿媳妇把他和他的老伴撵走了，老两口搬进了村里的一所破旧房子里。我知道后就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我说，等你儿媳消消气，我去给你们说和。我听说在我之前先后已经有6个人去说和过，但全让村书记的儿媳妇给顶走了。村里人知道我也准备去说和，有几个人跟我说，去也白去，还得被顶回来。我想我要用真善忍唤醒村书记儿媳妇的善心。我和村书记的儿媳谈了3个多小时，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顶我，但是当时也没有表态说要接回公婆。不过第二天， 村书记的嫂子告诉我，儿媳妇昨天晚上去接公婆了，村书记老两口喜气洋洋地回了家。事后，村书记的儿媳对我说，婶儿，你和我说完之后，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一直想你的那些话，想来想去，觉得婶儿练法轮功说的有道理，都是为了我好。我明白过来后，再也不能等了。吃完晚饭，我和你侄儿、孩子就一起去把两位老人接回家了。从此，村书记全家人都对我好，非常尊敬我，他的儿媳和我成了朋友。见到我时，总是说练法轮功的人好。这些年来，我们家种田的大小事他都关心，过来帮忙，年年帮我家张罗备耕、春播、秋收、麦粮，我就好像多了个女儿似的。村里的人从之前的躲着我，变得愿意亲近我了。这些年，我经常告诉人们，让他们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的同学朋友中，因为念了九字真言而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故事也不少。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修炼法轮功，我从一个等死的人到现在活得健健康康的，脾气就像变了一个人，我活得敞亮了。我真想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的好。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国大陆，中共邪党斩断了传统文化，并封闭人们的思想，不断地灌输所谓的无神论，致使很多老百姓觉得神离自己非常遥远，误以为流传下来的那些美丽神话以及种种神迹不过是古人的想象罢了。可是有幸修炼法轮佛法的人们，以及身边受益的亲人，却经历着不同寻常的神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迹，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与神奇。我丈夫年轻时因为外伤，右腿患有静脉曲张，因为当时并无大碍，所以没有特意治疗。直到2019年7月份，他听信了一名中医院大夫的建议，在静脉曲张的血管上针刺后拔罐放血，说是能改善静脉曲张的病情发展。结果丈夫这样治疗后，右腿就开始疼，当时以为是针刺的原因，本来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可是过了20天，右腿的疼痛非但没有缓解，甚至整条腿发红肿胀，
丈夫联系朋友赶紧去医院急诊外科，医生开具右下肢静脉彩超检查，确诊右腿静脉血栓形成，尤其右侧骨总静脉只有线性血流通过，这让大家非常担心。丈夫和他的朋友拿着报告去血管外科住院治疗，丈夫的朋友又托人找来医院的血管外科专家，专家看了报告又详细地问了病史，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内科溶栓治疗，也许血管能通开 50% 到 70%， 毕竟都20天了。丈夫听到这个结论都快崩溃了，后悔当初盲目的治疗，担心如果治不好以后怎么办。丈夫躺在病房的床上有气无力，同病房的患者都是年岁大的老年人。我看看其他病房，丈夫在住院的患者里面算得上是年轻的患者了。专家给出的结论虽然不乐观，可是我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我坚信只有大法能救我丈夫。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建议他坚持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庄友师父讲法录音的手机带来给他，嘱咐他多听师父的讲法。我不断地鼓励他，他由刚开始的消沉慢慢变得有信心了，气色也慢慢好起来了，连他的朋友去医院看他都感到惊讶，说没有见到他气色这么好过。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丈夫右腿的颜色渐渐趋于正常，肿胀也消失了。住院将近20天时，医生复查静脉彩超，惊奇地发现右侧骨总静脉血流畅通，原来的血栓不见了，只剩下右侧小腿内侧曲张的静脉里还有血栓。丈夫高兴极了，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我们办理出院回家。回家后，丈夫只是按照医生说的服用华法林，但他还是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停用了口服药物，时隔很久，丈夫再次去医院复查右腿静脉彩超，真神了，右侧小腿内侧静脉的血栓也消失了。现在我丈夫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亲身经历的神迹也让他相信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现在丈夫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我们全家人感恩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慈悲广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心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他为人忠孝节义，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实践儒家思想的典范。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自幼笃诚好学，他7岁时凛然如成人，文讲左传，既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便余书无所不通，文辞纯深，有西汉风。20岁中了进士，但他非常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他博古通今，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擅长。 既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天下为己任，为官后常上书陈述治国的建议，认为仁才、礼智、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他上书阐述人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于贤、辨是非；所谓武，即为道所在，断之不疑，坚不能惑，宁不能移。他坚持原则，维护纲常，敢于见贤斥宁，敢于犯言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忌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宋神宗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司马光意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他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班、刘树、范祖禹等人为助手，分别撰写史书中的几个部分，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司马光写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繁，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炼明畅，生动感人，韵味无穷，共用了19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资治通鉴》的修订。《资治通鉴》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全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共计1362个年头的历史，共计294卷，约300万字。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观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而特意详述，以达到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加善今恶，取是舍非，是以貌积古之圣德，积无前之智智，比四海群生，贤蒙其福。司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说天者万物之父也，为天之命者，天得而行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们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对诚意正心的观点是：依人以为宅，尊义以为禄，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率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这些见解皆反映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全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风等多方面内容都包含于其中。一、用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开篇内容大有深意，从周道日衰、纲纪散坏、夏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晋而天子既不能讨，又宠治之，使列于诸侯，天子仅有的一点区区之名，吩咐不能守而并弃之，于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表达了对天子自坏礼的谴责。接下来就是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在以智谋武力互相争雄过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算作人才？司马光对智伯败亡的总结侧重在才德方面，这也是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其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阐述了人品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二，君道，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品评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尤其重视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评判，阐述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重视自身修德，二是以宽仁和善为原则，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风。《资治通鉴外记》中五帝德篇回顾帝喾、尧、舜、禹的成功时写道：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阐述圣王明君崇德而广业，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识。他多次琢磨在历史上的贤明政治时期，如对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有着详尽的描述。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对这部书做总体评价时，借孔子和荀子对圣王品德“吾无兼焉，其尽然者矣”的赞叹，以为书中记载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当此喻。司马光倡导以儒家思想治世，仁爱与正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伦理范畴，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常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资治通鉴》中记述道：王者以仁义为利，道德为威，怀民以仁，则国家安如磐石，赤如焰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记述的孟子弘扬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司马光评述道：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信是司马光强调的又一作为为君之道的道德准则，说信者仁君之大宝也。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如魏文侯一次与群臣正开怀畅饮，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马上备车前往近郊，左右侍从劝说，饮酒正在兴头，天又下雨，国君要到哪里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与愚人约好打猎，饮酒虽乐，但怎能失约呢？于是停止了酒宴，亲自起身前往告诉对方因下雨取消打猎的事。故事说明魏文侯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后来四方贤士多归之，也告诉人们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讲诚信。善于纳谏也是司马光强调的仁君之美德。唐代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称，唐太宗以善纳忠言明示，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魏征长期担任谏议大夫，先后上谏200余项， 他常常劝谏太宗以王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其望留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志，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宇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修，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思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留长者也。魏征认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和泉源，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三、臣道。孔子曰：仁者爱人。司马光论述的为臣之道特别勘定仁爱，强调官德和无私无我的品格，如辅佐君王、大祭生民、崇高操上、清廉等风范。例如他采用的苏武仗节牧羊、祖逖渡江积极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这些反映官员自觉重视自我道德约束的历史故事，被看作一种个人修养的典范。以下举几个例子。汉朝张安世任尚书令时，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没有调升，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道：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坚决不答应他。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职了。汉宣帝立皇太子，叔广为太子太傅，叔广哥哥的儿子叔寿为太子少傅，二人讲究礼仪，谦恭谨慎，身为汉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随同觐见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二人一同担任太子的师傅，满朝廷把这看作是荣耀的事。他们在这样的职位上五年，皇太子12岁就通晓论语、孝经等。叔广对叔寿说：我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现已长成，我们不如离职告老还乡不好吗？叔寿同意了，二人便上书请求辞官回乡。皇上再三挽留不住，于是准许，加赐黄金20斤，皇太子赠送黄金50斤，公卿大夫故友乡人都来给他们饯行，人们都说贤哉二大夫。叔广回到家乡以后，把皇上的赠金与乡里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问他，不打算给孩子们留遗产吗？叔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不顾念子孙吗？但是原本有旧田宅，让子孙在这些田宅里辛勤劳作，足够供应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出现盈余，只不过是让子孙怠惰罢了。贤明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因此，我很乐意跟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些恩赐啊。唐朝翰林学士李绛在朝廷勇于范言直谏，他曾说：身居国家重要职位，只图牺牲不敢直谏，是臣辜负于君王。 若臣子为国为民，不看圣上脸色说话，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赋予臣子。唐宪宗听到此话后感动地说，李绛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上不要聚敛钱财。他出任户部侍郎时，唐宪宗问，依照惯例，户部侍郎接近献鱼，轻毒无尽，何也？李绛回答说，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示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长皆陛下府库之物，己纳有疾，安得献于？若自左藏书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由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重此弊也。唐宪宗为此嘉许李绛的耿直。四、教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夫为明智君子，深识常律，然后知其为义之大而收功之远也。他赞颂舜圣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异乎四海的理想，称赞东汉光武帝能够敦上经书，修明礼乐，汉明帝汉章帝亦能重视讲经论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精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事，其为取重于近身，亦见慕于众庶，愚蔽污秽之人，其为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圣者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资治通鉴》中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司马光认为，礼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治世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安民、养民、爱民、教民，不可劳民，使民生怨。《资治通鉴》的史论据统计有218则，是儒家文化仁政礼智思想及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标示尽德修业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范，也详尽记录种种因失德以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以警示后人。书中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司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忧国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爱戴。他晚年时 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评价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问心无愧，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